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是邱崇元教师，证道题目是和好的教会，和好的亲子关系，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弟兄姐妹平安。今年六月我们一家来到竹北圣礼堂服事就会满四年。那今天早上我和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这段信息呢，其实是我几年前第一次在圣路易的华人教会，在当时主日讲台，我在当时第一次在那里传讲的信息。那时候我是一个神学生，我那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教会，那是一群非常非常爱主但是也非常受伤的弟兄姐妹。那后来他们选我当执事会的主席，那甚至到后来牧师们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位英文的牧师和一位中文的长老。那时候我很实质的就担负起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牧养和治理的责任，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伴和帮助一个分裂的教会。那这个过程其实蛮痛苦的，然后我心里面其实有蛮多的创伤。所以后来当我回到台湾，那时候为什么来竹北圣礼堂，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听说，这是那个当时是李哥带着他所牧养的社青团契在这里亲手开拓，所以这个教会没有什么分裂的问题。我说哇，好，这个教会我可以去。好，弟兄姐妹，竹北圣礼堂是一间和好的教会吗？是，对不对？竹北圣礼堂当中有很严重的争执、冲突，有关系的破裂和对立吗？没有，对不对？其实有，其实有，就在各个家庭当中，大家同意吗？就在那些有青少年家庭当中，大家同意吗？是，其实我们常常会把教会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分开。教会的生活其实还蛮明确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常常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生活当中却不是这么的明确，以至于如果我知道竹北的家长都特别特别的愿意学习，所以如果有什么教养的课程啊，然后有什么理财的课程啊，有什么各种讲座，其实我们都很愿意去。但是圣经其实不特别为着教养儿女或是理财投资或是为了我们这些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写的。圣经是一本神所启示给一群人，他们如何在基督里蒙拯救赦免，领受福音，成为圣徒。圣经是关于这件事情，是关于这一群人如何领受生命，领受使命，成为教会。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等一下会请大家一起念这段经文，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等一下会请念这段经文。然后这段经文其实讲的是圣徒之间在教会中的和好，那我相信它同样适用于亲子之间如何在基督里面和好。好，我们就一起来念，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双数节好了，好不好？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好，由我开始。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同被建造成为 我们今天会谈和好，这个和好不是从人来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将我们召聚起来。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在教会经历到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和好的教会，我们同样应当在家里面经历到和好的亲子关系。而该怎么和好，这段经文给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是任性的经验而不是成功的经验。我们刚才念到读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我再读一次哦。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亲子关系为什么好不了？因为孩子都讲不听，对不对？等一下第二堂的时候，这边就会坐一群青少年，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亲子关系好不了，他们说因为爸妈很烦耶，因为同样一件事情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跟他说听到了还是继续讲。上礼拜五晚上有位谢志摩教授来 跟家长们分享，那他讲了很多，其实我们家长听到就好险天孩子不在，他会那个讲那些很刺激的话。他说爸妈同件事情一直讲然后都没有用，爸妈一直讲是谁的问题？爸妈的问题啊，一件事情你方法论有问题吗？就是没有用还是继续讲。那这边讲的是因为爸妈，我但是爸妈为什么很喜欢讲？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去读书生活习惯交友，这些事情都很重要。但是这边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当纪念的是什么？有什么事情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任性的经验，是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这才是我们应该常常跟孩子说的，我们是在怎样的境况当中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纷争，是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是对的，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是罪人，我们忘记我们现在是罪人，更忘记了我们是在何等破碎的光景中蒙拯救，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完全是上帝的怜悯、接纳、饶恕和恩典。其实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真的不容易，更何况是在面对一些年纪比我们小，确实他们有很多很明显的过犯，这些过犯我们都觉得在我们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很多需要对这些需要学习成长的青少年来说，我们很容易看见他们的问题，而且我们也真的有资格和权柄应该要去管教他们。但是当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指出他们做错了什么事的意思是说，你下次不要再犯罪了，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但是罪人真正的问题是十二节说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这是罪人真正的问题，以至于当我们在纠正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是否将指望和神同样带给他们。上礼拜日 Jesse 从主日学回来，然后他就问我说，爸爸，为什么人都有罪？其实我们主日学老师真的教得很好，我就发现其实每次主日学回来他都对一些圣经的概念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我就回答他说，我说因为我们都有很多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关系有时候会变得很不好啊，因为前天晚上他妈妈生病，然后我就让 Heather 先去睡觉，然后我就陪两个孩子睡，然后 Jesse 又来了，就是我不要爸爸我只要妈妈，就真的不睡，然后一直哭一直闹一直哭一直闹，然后 Joey 就跟着起来，就是他本来睡着了就跟着起来，我不要爸爸我只要妈妈。然后我就说 我们都需要耶稣赦免我们，然后 Jesse 就回我说，那修红哥呢？修红哥就是我们神学生，在外面放投影片，修红哥都不会生气耶。然后我就说，我超不服气你知道吗？我就说，嘿，你知道这些青少年的哥哥姐姐也都觉得爸爸不会生气耶。显然在 Jesse 这么小的年纪当中，我从来没有告诉他生气是犯罪，他已经知道爸爸是一个罪人，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他当我生气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一个罪人耶。 但是我如果从来不告诉他，我只是单方面的说你要怎样怎样，要怎样怎样怎样，他从小其实就知道我里面的假冒伪善，他其实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如果我能够坦认我的罪，承认我也得罪了他，当下的我们就能够真实的和好。第十三节这样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当我们彼此认罪，我们就更靠近神，我们也就更靠近彼此。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恩典和怜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教会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不同的世代，我们都一同依靠神的恩典。但是我也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大人碎碎念，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事情真的很重要，我们有些很重要的经验一定得传承给孩子，比如说爸妈怎么样读书的啊，比如说我们怎么选择职业啊，比如说怎么恋爱交友啊，比如说怎么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因为你如果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然后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要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路还要多。那为什么其实我们这一代都会觉得，为什么孩子对这些老人言都无动于衷，有没有？很多原因啊，这原因我现在不解释。但是有一个可能我们要反省的是说，我们的经验有时候都有时代的局限性，那个这个对孩子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姐姐十几年前在新竹市的绿光社区，在北新竹站那边，那时候那边都只是修车厂，那时候那边我走出来要买个手摇饮料，我都走了十几分钟，走到民族路上去买。那时候我姐在那边买了一个大概四十几坪室内坪数的房子，那时候买800万。然后我爸爸非常非常不高兴，因为你知道800万在南部可以买怎样大的透天，你知道吗？就说哇，怎么会觉得为800万买一个公寓？40年前，新竹科学园区是一片坟墓。但是谁又有把握？我们按着我们的经验觉得，哦，当时我就是选择了这个科系，选了这个职业，以至于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过这样的生活。但是谁又有把握？40年之后，台积电依然是护国神山呢？但是弟兄姐妹，我非常有把握的说，40年以后，这个世界世人所需要的依然还是福音和拯救，大家同意吗？弟兄姐妹，对于年轻的一代，其实我们最宝贵的经验是，我们是第一代任性的基督徒。我们的第二代的儿女，其实有时候他们信仰很困难很辛苦的是，他们没有那个很剧烈的信仰的经历和转折，以至于他们常常觉得，是啊，我知道有神，我知道上帝，我去教会，但是我不会觉得这么强烈的动机让我去委身，让我去服侍，让我去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那样子的任性的经验对儿女是极为宝贵的，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做见证的，是我们能够分享给他们的。2年前我曾经办过一次亲子的退休会，就是大概有10个家庭，我们就在贤良阁的营地，那大概我们就是2天1夜。那时候我一个观察，因为我们就是找了大概10个青少年的家庭，那我们到那个营地之后，如果大家去过贤良阁的营地就知道，有一个很舒服的沙发，然后有一个大餐桌，对不对？然后我们爸爸们呢，就一到那营地就大家就那个餐桌就围一圈，就找地方坐下，然后咖啡啊、茶啊、酒是后来晚上贤良阁做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那就拿出来，然后弟兄们怎么样，就开始高谈阔论，有没有？就开始讲政治啊，讲弟兄们讲的话题就是那些。然后妈妈们呢，妈妈们就聚到厨房去了，然后就冰箱打开，然后开始讲我，这边有什么缺什么要买什么，有没有？然后妈妈们也开始据地为王，然后高谈阔论。这时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孩子呢，其实自然而然就是大家其实不会去想孩子会在什么地方。孩子他先是在角落，对不对？然后如果熟的就两个人聚在一起，然后不熟就一个人在角落。那等一下手机就拿出来了嘛，电动就拿出来了嘛。然后再等一下呢，这个是没有发生，然后再想象这个画面， 等一下爸妈就来骂人了嘛。特别是妈妈说，哎，我们在厨房这么辛苦啊，你们这边干什么，有没有？那下次呢，孩子就说我不来了，因为就是你们的场地啊，就你们的主场啊，我们来干嘛？哦，也没有帮我想过我要来干嘛。其实经文在第十二节说的，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青少年往往常常会是教会里的局外人。那确实我们没办法选择选青少年当长老执事嘛。但是第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如果我们希望青少年不是局外人，唯一的可能性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耶稣的血。在那次的亲子的退休会当中，我设计了一些关卡和游戏，就是从大家一进到营地之后，我就其实我刚才描述的画面应该是我们去敞刊的时候我的体会。所以当我们真正开始那个营会的时候，我就开始设计各个关卡。第一个关卡我有点忘记了，比如说第一个关卡就是青少年先写下五句最不想听到爸爸妈妈说的话，然后就写起来就贴在墙上。那就 这我们两天一夜当中，爸妈就要避免讲出这五句话，讲谁讲了就丑一这样子。我来讲我们安排了一些关卡，那就我的目的是去松动那个本来可能是很僵固或是紧绷的亲子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让这些亲子之间有小组的团契，让父母亲和孩子一起分享。这个时候孩子可以听到的是爸妈的信仰故事，孩子听到的是父母亲曾经有过的挣扎，还真的很多人没有听过。然后在当下他们发现，原来我可以和爸妈一起聚会，我可以看他们是弟兄，看他们是姐妹，因为我们最终的关系其实是回到基督里，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先是弟兄姐妹，然后才是父母亲和子女，因为我们都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神，也得以亲近彼此。保罗将我们个人与神的和好和当时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和好联系在一起，在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这样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起，与神和好了。阻断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老的信徒和新的信徒之间的，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那记在律法上规条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应该是好的，对不对？然后耶稣也说过什么，就是律法上的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有天地要废去，律法上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然后耶稣还说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而不是废掉律法。这边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困难的信仰的问题了。那我尝试以我的理解解释给大家听。新约当中的新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遵守律法和旧约的律法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旧约中的律法是以献祭和圣殿为中心，也就是说他们守律法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以为的靠律法称义，而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识到自己需要借着悔改，借着献祭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到自己需要被分别出来敬拜那独一的真神。那这套敬拜的系统其实在后来以色列亡国之后被摧毁了，即便后来他们重建了圣殿，然后那个圣殿是我们今天叫做第二圣殿，在希律的手下又大幅的扩建，那时候的圣殿的制度已经被破坏了，甚至已经腐化了。是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的中心不再是圣殿了，而是会堂。而在会堂当中教导的，在会堂当中主导整个信仰生活的，就成了那些律法师。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些规条就比敬拜更为重要。如果悔改和敬拜不再是信仰的中心，这个时候形式主义就跑出来了，这时候律法主义就跑出来了，这时候靠行为称义就跑出来了。如果律法不叫人知罪并仰望基督，盼望福音的赦罪之恩， 这就成为应当废掉的律法主义。我再说的时候，律法若不叫人知罪并仰望基督，盼望福音的赦罪之恩，就成了应当废掉的律法主义。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自己成为那个圣殿，他成了我们敬拜的中心，他成了那赎罪祭，一次为我们献上，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你也需要被赦罪，我也需要被赦罪，你也与神和好，我也与神和好，你也与基督联合，我也与基督联合，你与基督合一，我也与基督合一。于是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和睦，使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成了神家里的人。你跟我到等一下十五节就前面十五节就说，我们就成了一个新人。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向我们的下一代，向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宣讲的福音吗？在路德的神学当中，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律法是我们当做什么。律法让我们知罪，福音赦免我们的罪，律法告诉我们当做什么，福音给我们里面真实改变去做的能力。但是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我都已经讲了几次了，你还这样做，这是律法还是福音？其实是律法，其实是律法。当我们对孩子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做，你就可以有怎样怎样怎样的结果，这是律法还是福音？依然是律法。好，律法本身不是坏的，但是这是律法。当我们说你要先努力，然后看上帝帮助你，上帝在帮助你，是律法还是福音？还是律法。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对孩子的教导，我们想象这个世界生活的方式，其实都是律法。甚至教会常常也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不是，但是我以前刚信主，信主没多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什么时候我们把那个聚会叫福音聚会，就是对不信的人叫做福音聚会，信了之后呢，就是福音聚会就是给你东西吃啊，有没有？然后带你去玩啊，然后就对你很好啊，有没有？然后信了之后呢，就都是律法了，对不对？那如果你们是第一代的信徒，可能像很多都跟我一样是第一代，我是高中时候信主，那时候为什么信主？因为我在家里很痛苦啊，我在第二堂不能讲，我妈妈可能会听哦，我在家里很痛苦啊，我去学校很无聊，在教会呢，教会有温暖，有爱，有接纳，对不对？这是福音。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第二代有时候很困难，因为在家里很痛苦，去学校很无聊，然后他的福音是什么？他的手机啊，他的外面那些狐群狗党啊，这个世界就成为他的福音啊。如果这一切都是律法，他不像我们第一代可以往教会跑，因为教会还是他爸妈的势力范围，对不对？这时候他们就往这个世界跑。弟兄姐妹，阻拦在我们和下一代之间的是不是那许许多多的规条？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让基督去拆毁那中间隔断的墙，让基督的怜悯和饶恕、和好和恩典胜过我们之间的隔阂呢？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讲到，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好，我念一下这段经文哦。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青少年的事工当中，其实有一个蛮困难的问题，就是青少年和母堂之间有一个蛮微妙的张力，就是青少年到底是不是这个教会的 full member， 就是他是这个教会的很完整的会员，他是不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还是当他进到这个会堂参与大人的崇拜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是外人和客旅。那这里其实保罗用的一个盖房子或是建造圣殿的比喻，那这会让我直接想到在所罗门王他是怎么样建造圣殿的。在列王记，我就没有放在 PowerPoint 上，我念给大家听，在列王记上的五章一到十二节， 佩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砸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我其实不确定，当保罗写这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教导他们合一建造主的圣殿的时候，心里所浮想的是不是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的5章。但是我们看到第一个，所罗门王竟然和这位外邦的推罗王西兰和好，甚至彼此立约，就如同以弗所书所描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那隔断的墙因着基督的身体而拆毁了。第二个，以色列人他并不擅长砍伐树木，所以所罗门王需要西兰的百姓从黎巴嫩砍伐香柏树和松木，再透过海运运到以色列去。弟兄姐妹，即便那充满智慧的所罗门王都认识到他自己的百姓 不擅长砍伐树木，所以他向西兰王求助。这段经文之后还提到，所罗门王挑取了30000人轮流在黎巴嫩和以色列工作，另外还有70000抬杠的，不是那个聊天的抬杠，就是在扛东西的抬杠，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有3300个督工的监管工人。同样在以弗所书的4章讲到，当时教会中有各样的职责，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如果我们想象教会其实是一个建造圣殿的工程，那我相信我们都很有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在建堂。好，其实建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年寒假的时候，青少年才刚有，我们有一个造船营，然后那是我觉得是我们最接近建造圣殿的概念，因为我们真的用木头盖了5艘，这叫做什么船？这叫做独木舟，对不对？我们盖了5艘土木舟。其实我们在讲建堂建堂建堂，对不起，我其实讲有时候会讲一些很刺激的话，就是大家笑一笑就过了。我们在讲建堂建堂建堂，其实我们没有想要建堂，我们想要买堂，只是我们买的是预售屋，大家同意吗？就是建堂的过程是很丑陋的。如果你现在去205，你可能还看得到，这是它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他们盖了5艘船哦，然后真的就从很薄的木片，然后裁剪，然后充电。你知道到最后要上面让它能够第一个是防水，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船体真的有坚那个韧性，就跟我们平常房子上的那个钢筋水泥一样，要上那个玻璃纤维。那个晚上，因为我们隔天还要下水，那个晚上那个青少年赶工做出来，他们看到油油亮亮，就是玻璃纤维。你想那个船上油油亮亮，地上是什么样的情况？地上惨不忍睹啊！我们到现在，如果你现在去205，我们把后面的地板拆掉了，因为那个地板我们即便已经铺那个叫什么，就是下面已经铺东西，但因为没有铺得很完全，所以地上很可怕，而且那个晚上的整个地上是黏的，就是有一个人叫小贝沈怀敏，他就是没有穿鞋子，然后踩到地上，然后过2秒，发现他脚黏住了，他就起不来。弟兄姐妹，造完造造 见电是一件很 messy 的事情，非常非常 involve 很多人，很多每个人个性想法能力都不一样，很混乱，很多的冲突，然后带来很多的破坏。弟兄姐妹，这才是建殿，这才是一个圣殿建造的过程。然后当他们其实很开心，因为到最后还可以彩绘那艘船，然后他们穿着雨衣去作画。其实我蛮惊讶，他们做的还蛮漂亮，真的很漂亮，五艘船都非常画得非常漂亮，然后他们就很有成就感。后来我们回到大堂，有一个结业式，他们一到大堂去之后，那时候刚好天气很冷，外面下雨，那个窗台上都起雾，我就几个青少年就在那个窗上就开始作画，就是他们用他手指就开始在那边作画，然后我就说李哥来了，然后他就赶快把那个窗帘全部拉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后来我跟牧天牧师聊，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原本预期这次造船营的时候新堂已经盖好了，所以我们原本想象的那个坐这些船的场地是在新堂的地下室，那个场地够大，我们就觉得好险没有用新堂，知道吗？因为新房子马上那个价钱折一半，很可怕。但是 我不知道，就是当我看到青少年他跑到大堂来，然后把这边画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其实我后来跟他们说，我还蛮开心的是，你们觉得这是你的教会，你觉得在这里很自在，你觉得你属于这里。保罗在这里用建造圣殿在比喻一间教会，其实它是非常那个过程，其实并不那么的美观。我们前程是买预售屋了，好吧？就是其实没那么美观，但他要强调的是，当中那个真正美好的是那个和好的关系，是所罗门王与西兰王和好，是以色列王与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和好，是这些外人和客旅成为圣徒，成为神家里的人。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你可能把它读成说青少年需要服事，如果我们因为服事表排不出来把人填进去，就把青少年排进去，或是我们看重是他们的才能而不是和他们的关系的话，其实常常青少年服事，如果带过青少年的辅导就会很清楚，其实很大的反效果。那目前教会因为空间的限制，青少年已经好几年的时间都在205聚会。当我们搬到新堂去之后，教会会突然多一批我们刚才在经文读到的擅长砍伐树木的人，有没有？然后擅长杠台的人，有没有？然后擅长凿石猴的人，有没有？等到时候教会出现一堆这种人，那这时候我们会怎么看待他们呢？我们看待他们如同外人，如同麻烦的制造者，还是我们会接纳他们如同圣徒，是神家里的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几个礼拜前其实我们有聊到这个问题，然后李哥就说这要让我去伤脑筋了，所以我真的伤脑筋怎么办？那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件事，就是如果到时候看见青少年确实有一些行为是你觉得不妥的地方，我是鼓励大家可以来找我聊，但是我们可能需要的是避免很当场的就用我们的角度和眼光和我们的规条立刻去责骂他们，反而我们要很喜乐很感恩，因为我们都与圣徒同国，都是神家里的人。第二十节刚才这样说，二十节说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二十一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是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是我们之间能够彼此的依赖，为要把我们渐渐造成他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其实有很多的研究，我确定至少哈佛有这样的研究，有说到青少年的成长阶段其实需要至少有五个成熟的成人和他们建立健康的关系，这也是他们对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说，他们能够建立信仰和正确的教会观的关键。那我在寒假的时候也尝试过另外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带青少年出去参加营会，然后那时候我们读的圣经的经卷是《使徒行传》，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教案。那个教案先是在《使徒行传》当中，其实保罗也有各式各样的同工，对不对？从接纳他的巴拿巴，这种鼓励他、接纳他、帮助他的，到教会的领袖，比如说当时的彼得、当时的雅各，这些教会的领袖接纳他，包括他的同工，比如说提摩太。 我就分了五种在保罗的信仰历程当中帮助他的人，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学生要到五个不同的站去查经，然后查每查一个经之后他们会拿到一块积木，那总之我们有后面的活动，然后后面接下来会请他们在一张纸上，大家有没有看过文字云，我先忘记放那照片上去了，文字云，请他们把这五种人在每个关卡的时候都请他们写下谁是你生命当中的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们就用一个文字云的方式希望把他们把这些名字全部放上去，就是这些人对他影响很大的就把他写得很大，这些人跟他关系很近的就把他写得很近，然后我想象的画面，这个画面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的，我曾经离开教会五年，就是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高中信主，大学毕业之后我离开教会五年，后来其实我为什么一定会回到教会，是因为我一个如此破碎一个如此破烂的生命，我只要一回想我的成长的历程当中是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人将他的生命浇灌在我的里面，所以当其他人在写他们的文字云的时候我也跟着写，我可以跑出好多好多好多的名字一直浮现一直浮现一直浮现，曾经我国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好多好多的辅导哥哥姐姐教会的长辈在帮助我，那其实我当时有点讶异的是这个教案其实对青少年还蛮难的，特别对我们教会青少年还蛮难的，就是他们还真的写不出来耶，然后后来他们就互相乱写你知道吗，就是我就写你你就写我有没有，然后就是为表公平跟面子有没有，就在场就每个人写身边的人，我想说不会吧，但是不管他们是不是因为只是教案设计的不够好所以没有办法启发他们真的去思想他们生命当中真的帮助他们的成人和那些成熟的基督徒，如果我们需要五个成熟的成人在他们生命当中建立健康的关系，等新堂完成之后当我们在同一个会堂当中一同聚会，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成为他们成长过程中那五个成熟可以信任的大人呢？我们要向青少年分享的是我们任性的经验而不是我们成功的经验，尽管我们担负着教养儿女教养青少年的责任，我们宁可废掉的是规条，特别是我们自己所立的规条而不是福音，当我们在主内一同成为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被建立追求和好的关系而不是追求一同做事或是把事情完成，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是你使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是你用你的鲜血是你用你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使两下合为一，使我们成为你家里面的人与圣徒同国同领受你的基业，主谢谢你让这个美好的福音和恩典成为我们常常纪念常常感恩常常来到你面前的原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思想的是永远是我们怎么样在十字架与你相遇，以至于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教会的下一代也同样在十字架与你相遇，我们就看见那个合一是你所做成的，那个和好是在圣灵里面你亲自感动父母亲也感动儿女感动教会的上一代也感动教会的下一代，在世人的面前我们能够一同见证你是我们的拯救者，你是你使我们合而为一，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